我是创客，我是河南映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景峰。
梦见天空很蓝，始终有人在追，不曾停下脚步，无论天亮还是天黑，创造了不同奇，继续写着人生传奇，不是巧合运气，他们全靠自己努力，放下了曾经安逸，把顾虑都给抛弃，披星戴月的奔波，抓住千载难逢的时机，所以上天奖励不会吝惜，在一次次的创业路上总有他们的脚印。我是创客，我是这创客，无论再多艰险依然奉与兼程。我是创客，我是这创客，无论再多困难都会把它战胜。我是创客，我是这创客，无论再多艰辛依然风雨兼程。我是创客，我是只创客，无论再多困难都会把它战胜。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我是创客，我是月圆。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一位93年出生的年轻创业人杨景峰。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请景峰先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大家先了解一下你吧。
大家好，我是杨景峰，1993年出生的一个90后创客。我是一名黑龙江人，但是择城择在了咱们郑州，所以便决定留在了郑州。
杨景峰，黑龙江人，河南映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90后，2016年毕业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教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2015年9月，还在上大学的他与4名同学一起创立了河南3D创意网络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耗材和办公方面的同城配送网站。但是他的第一次创业却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创业他遭受了怎样的打击？2016年11月，杨景峰再次成立河南映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什么事儿让他重振旗鼓，继续选择商场打拼呢？这位没能马革裹尸战死疆场，却愿衣衫褴褛驰骋商场的黑龙江人和河南结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杨景峰，看看这位93年出生的江湖混血儿，他的生活和梦想是个什么样的吧。怎么称呼您呢？叫杨总吧，
杨景峰就可以
啊。杨景峰，叫您杨总吧。
叫小峰也可以
啊。小峰，您是黑龙江人，为什么会选择在郑州创业呢？
因为，第一，首先是择城，大学的时候直接选择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物流就是电商行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部分，而东北的物流并没有这么发达，在整个的电商的这种人才储备也并没有一二线城市这么发达，所以便选择了留在了郑州。而且这些年航空港包括整个的电商行业也都在崛起，所以便决定留在了郑州。
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跟景峰呢有过一些沟通，了解他在大学期间呢就已经开始了创业。那么景峰，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你大学期间的这段创业经历呢？
好的。我在大学期间就是先后跟同学一起做过一些校园超市，然后在2015年9月份，我与4名伙伴一起创立了河南3D创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那咱们这个公司是做什么呢？
主要是从事耗材和办公方面的，做一个同城的网站进行一些配送。但是可能是初期经验不足，包括我们整个对于软件行业的不太了解，最终这个项目到2016年的10月份便以失败告终了。
那第一次创业失败了，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一次失败的创业经历的？
其实第一次失败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吧，因为现在以大学生创业团队为例，几乎是百不存一的。第一次我们创业的最开始雏形的想法是由我其中的一个伙伴他想出来的，然后因为他们家本身就是从事过这个行业，他认为这个行业是有利可图的。但是由于整个的印刷包括耗材这个行业是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我们作为一个小型的创业公司并没有这些足够的资金支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对于技术方面的吧，因为我们当时在做软件方面要建一个自己的商超和公众号，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要比正常一个技术团队要多出来2到3个月。由于我是负责这方面的，也在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也为后来的创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后整个的团队的配合，我们当时是我负责整个的商城框架，然后以及公众号，然后其他的人负责那个整个商城的推广和也就是
线下的市场。那你们推广
都
推广到哪里去？
我们主要推广就是郑州的所有的这些企业，然后有需要办公耗材的和这种笔。
那你们这些市场都是你们自己去跑的吗？
对，是的，就是40度的郑州，我们跑遍了每一个角落。
那真是不容易，是什么样的热情支撑你们就一直坚持到2016年？
也许是梦想吧。
还有个问题，想必观众们也都非常的想知道，就是你第一次没有成功，那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就是那时候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然后创业失败，第一次创业失败以后，自己又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情的？
失败的心情一定会有，也怀疑过自己。我在，因为我们整个团队是在10月份就是宣布解散，而我是一个外地人，有两种选择，一，要么留下，然后留下也有两种选择，要么从业，要么再来一次，另一种选择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是当时因为自己还有一股志气吧，憋着一股劲儿，还想再来一次，便留下了。
可能毕业以后，很多大学生，现在年轻大学生都会选择去考公务员呀，或者是去考研。那你为什么会去选择创业这条路？因为创业这条路对年轻人来说还是比较难走的。
可能是鸡汤看多了吧。像乔布斯说过一句话嘛，就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难道不是为了改变世界吗？难道还有其他理由吗？我也想自己的人生能够丰富多彩一些吧。
节目开始之前，了解到你去帮助朋友打理他的家族企业，并且帮他在网上开拓销售市场，那这跟你现在成立的应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10月份的那个月，恰巧我们的一个就是租借的房子也要到期了，到那个时候就是人在一个悬崖边上，往往能够激发出自己的潜能。我是当时并没有一个很好的项目，但是我需要在短时间找到一个盈利的项目，然后便通过整个的这种互联网的一些了解和一些群，包括一些社交的网站，了解了一个新的项目叫淘客，也就是阿里系的一些分销体系，可以获得盈利。我利用了10月1到11月1整整的一个月，几乎是闭门不出的，我去了解了整套的这个运作和如何获得盈利和如何宣传，便决定做这个项目了。然后我在这个淘客的基础上为自己的电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在一种巧合之下吧，我的一位朋友，他们家的整个企业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线下的一个渠道的销售模式。他们因为现在的在这种互联网的世界中，电商已经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了，他便想到了我，而我恰巧在当时也有这方面想法，便一拍即合，开始为他做一些线上的一些，包括在京东、天猫上的一些电商的开设。第一次团队在打击之后，有很多也都是做自己的事情了，或者是回到当地去做一些事情。当时我一个人是无法称之为团队的嘛，然后便重新开始招募了3名伙伴，然后我们4个人便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那是4个伙伴都是哪儿的人？
有一个是我的老乡，然后另外的2个，有一个是郑州人，另一个是禹州人。
你们因为共同的梦想走在一起。
对，是的。
你是给他怎么打理这个电商的？
最后的我组织了一支电商团队，我们电商团队就标配有客服、有美工、有运营，然后还有我们的电商经理，然后主要在京东、天猫和淘宝上进行宣传自己的产品和售卖自己的产品。
以你的这些经验和历程的话，你对电商有什么样的理解？
现在的电商已经过了红利期了， 往往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去运营和为自己的这个一个低销的这种模式，然后来吸引大量的客户。以前做电商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宣传和文案上的，就是整个宣传可能做得好一些。随着现在的整个电商的体系越来越规范，往往是更注重产品，你的产品只有有回头客才会有一个较好的销量，可能我们现在对于产品的本身追求会更高一些。
那我们河南应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咱们现在的主营产品有哪些？团队现在有多少人？
我们团队目前有9人，我们主要是做糖果，然后巧克力豆干或者一些炒货，然后目前经营了2个品牌，韩木和嘎嘎猴，目前在京东和淘宝的企业店都可以看得到。因为目前天猫这边的成本会更高一些，团队也处于一个较新的状态，所以会在未来的2个月我们会开设天猫店的。
其实我们更想了解的就是关于你这创业路上的这个，对，创业路上的这个，
因为我太小，
有多么的困难，
时间又短，现在不值一提。我鸡汤看的比较多，但是我比较喜欢看的一个电影就《肖申克的救赎》里边一句经典名言，就是总有一天，有一些事情你会笑着把它说出来。而我现在的年龄太小，包括前面的很多路还有很多坑，我还没有走完。
嗯，
别人会踩的坑，我未必有那么精明之道，直接可以绕过去。别人在大量的人去在走这个坑的时候，你只能是借鉴这些经验，而有些坑你是逃不掉的。
你还是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清楚的。
对。
那你的朋友是怎么评价你的？
因为我平常在大家面前是比较乐观的，可能大家对我的评价有2种嘛，一种是比较执着，另一种就是比较疯。疯是一方面讲，就是我平常喜欢跟大家就是开玩笑，或者是跟大家讲一些段子。
嗯，
然后另一方面疯就是有些事情，我对一些事情过分于执着，就是所有人都不相信的事情，我也会去坚信的把它做完。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评价我的，他说，你不是那种撞了南墙不回头的人，你是那种属于撞了南墙也要把南墙扒了的人。
正是因为你这一身闯劲儿，你才会要求自己一定要在这条路上有所成就。
生命不息，创业不止，一路创业深似海，从此生活皆路人。
说得好，
没有生活了就。
啊，你说到没有生活，是为什么没有生活？
就是我曾经感觉一个自己也很搞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在放假，我们每周都会有一个假期。
嗯，
但是一到假期，
你们像这种公司制度是你们自己设置的是吧？
对，是我们
像你们是朝九晚五。
我们是朝九晚七。
朝九晚七，那有没有加班的时候？
电商行业加班是一个常态化的。然后我们加班是有加班费用的。我相信很多的创业者应该都是这个样子，几乎是没有生活的。单身为普遍，因为每天要思考的事情太多。创业并不是别人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在这条路上，
对，
而是完全是靠自己来摸索的。而在这个摸索的过程中，你要需要大量的反思和思考，去阅读大量的信息。去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我几乎是没有假期。每天除了睡觉，在自己租的那个房子里吃饭，然后就是工作。然后后来做了电商，开始就是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周期。我最可怕的是到周日，因为一到周日了，就并不知道自己去做什么。往往
你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
对，几乎因为已经。
那你享受这个过程吗？
很享受，
很享受。那你想过找一个女朋友吗？这样，更丰满你的生活。
目前想当然是想。这段掐了别
哎呀，没事啊，这是正常的人的七情六欲啊。
有想法肯定是有，但是目前的身份和整个团队的状况是不允许我去做这些决定的。
为什么？
因为创业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到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我需要带领大家继续往前冲，没有那么多精力，而且现在的女孩子可能要求陪伴的时间更多一些吧，而我们却没有这种精力。
能说出来这番话，说明你是很有责任心的。 一方面是为自己的公司负责，另一方面可能是为自己的另一半负责。
嗯，也许吧。
一定是这样。但是作为我们普通人，就是不接触电商的人，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么多。
京东的618，天猫的双十一、双十二年货节，
嗯，
这都是需要通宵的。也其实整个在电商里边最累的，往往就是运营还有客服人员。正常我们是7点下班，然后客服会在手机挂着我们的，然后一直到晚上11点。然后运营，因为整个的电商的规则，
嗯，
它都是会经常变化的。运营人员需要一直盯着产品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前期是比较辛苦的。
那目前咱们这个河南应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为哪些企业服务的？
因为我们是跟一家企业做合作的，是由上海雅链食品有限公司，
嗯，
然后可能他们公司更作为一些线下的为主要的盈利点，而现在已经步入了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帮助他们整个的线上的这种电商，而且还帮助他们在一些相关的网站上进行一些内容化的完善，比如说他的一些词条或者他一些相关的产品文章、产品介绍发布在各个网站上，这样在消费者在搜索该产品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去了解这个产品。
咱的这个公司是成立于什么时候？
是一个比较新的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份。
那算下来到现在有4个月的时间了。
嗯，是的。
那4个月的期间咱们的盈利怎么样？
目前盈利比较健康，然后目前每一个店铺我们的爆款产品就销售额大概是在20万左右。
那这二十万的话可以支撑起咱们这个公司的运作吗？
目前还处于一个刚刚盈亏平衡的阶段吧。因为现在做产品，只要你产品做得好了，自然而然会有一定的流量和消费者来认可。嗯，可能更追求于服务上了。
今后咱们公司的发展的未来前景是什么样的？你们有没有一个规划？
有的，有的。我们现在目前主要是从事于电商，而现在传统的一些很多的电商也是在做代运营，可能它不够深入。包括我们在跟雅链合作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对于仅限于一个电商，我们可能更多是在于一些消费者的信息反馈，或者整个的市场行情的分析，以及一些相关产品竞争对手的分析，还有一些线上广告的宣传和我们自身产品的一些宣传，跟厂商这边和公司这边有一个良好的信息对接，就是可能更深入的一些去为企业去服务，为消费者去服务。然后我们也渴望是能够受到一些厂商的关注，然后去由我们专业的人去做这种专业的事情，也更方便他们在线上的市场，尤其现在一些企业他可能在线上往线上转型的时候需要花很大的价钱，而我们只是一种合作关系，可以让减轻他很多的一些包括资金、人力上面的一些消耗。
心总有感慨，才会也哭。
刚提到你在第一次创业过程中有说过公众号这个事儿，那公众号也算是自媒体范畴了，那互联网大环境下你还想在自媒体这个方面分到一杯羹？就是你对自媒体这一块做了哪些努力和市场调研，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因为现在的宣传渠道越来越狭窄，很多的大平台的流量也都是趋于稳定了，所以再想宣传出去往往现在价钱是要越推越高，然后很多的企业他们都渴望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产品，我们就是最终决定自己来进行一种这种宣传。因为现在自媒体时代已经从2012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接近5年的时间，从以前最开始做一些标题党，现在做的更多是一种内容方面的，是知识领域的传播，或者是一些更为垂直一些更为专业一些。
那你在自媒体方面有哪些尝试？
几乎的所有自媒体平台我都有尝试过，包括微博、微信，再包括那种微信的公众号，然后包括很多的这种自媒体的平台，现在开设了已经有将近20。
你是自己你做的自媒体平台吗？
并不是，都是一些成熟的企业，包括百度啊、腾讯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这些自媒体平台，他们会邀请一些作者或者是一些个人媒体相关内容的一些传播嘛。
那你对自媒体的这些理解为你在电商这个工作上面有没有更好的指导？
当然，因为我们的本身运营的自媒体就是为我们的电商来做一定的基础，但是我们的自媒体内容可能更为知识化，并不是像传统的这些自媒体平台，我相信大家已经受够了这种标题党，然后因为现在有一些成熟的自媒体团队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这种良好的表率，包括他们整个的模式，像大家比较熟知的有逻辑思维啊、十点读书，受到了很多的这种粉丝的好评。我们也渴望做一个垂直领域的知识，目前也在这方面招募大量的这种写手、作者或者是一些机构为我们提供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
那像你们做电商跟你所学的专业应该是相关的吧，就是你所学的专业有没有帮助到你现在创业的这条路？
我学的专业是工商企业管理，在学校学的知识还是有所运用的。
在哪些方面？
因为我们这门课程涉及到很多很杂，包括有会计、有市场营销，包括消费者行为学，包括我们有一门单独的课程就是创业学。
那你当初选择这个专业也是因为你喜欢吗？
对，因为我是东北人嘛，然后可能是整个家庭的教育也有一方面的影响，我个人认为男人两种出路是最为优秀的，一种是马革裹尸战死疆场，另一种是衣衫革履驰骋商场。然后当时并没有从军，然后便决定从商了。也希望能够有一天衣锦还乡。我相信每一个在外的游子他都会有这种想法的。
你是一个既有抱负又有梦想也有冲劲儿的年轻人，那你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期许和规划？
有，我们目前就是为一些传统的行业在往互联网方面做一些转型，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转型方面所有的痛点，包括他们这种我前面所讲的这种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上的投入，因为他们并不专业，可能他们公司出来的一些管理人员也并不了解这个行业，而往往能够创造很良好的业绩而是专业的人，或者是对这个行业中有很长的从业经验，他用他自己的这种知识去打造一个自己的这种电商，而现在传统行业是往上转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传统行业都会遇到这种痛点，而且有很多的一些传统行业也在做自己的一些商超网站，因为现在的大型的这种网站已经陆陆续续成型了，重新再做去引来新的流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不如我们就是借用现有的平台，然后这样会减少我们很大的这种精力和资金。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电商团队已经很成熟了，那些传统企业为什么会选择 咱们的公司呢？
我曾经总结过，我们大概可以为现在的传统公司有三方面的提供。一方面就是互联网信息的完善，包括整个公司的词条程序的编辑，更好的被消费者能够搜索到，或者是能让消费者在互联网的这个世界里能找到你的信息。
嗯。
另一方面，我们去帮助企业对接一些消费者的一个信对产品的一种信息反馈，因为做电商最直白的面对的就是消费者，消费者说这件产品的哪里有一些优缺点，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进行一个产品上面的这种消费信息的整理。
嗯。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广告策划，因为我们整个团队的较为年轻，
嗯，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广告，包括文案，在一些网站或者一些线下的投放，我们会做一些大量的这种设计，以帮助传统企业更好的去定位现在新生力量的这种消费者，以80后90后为主。
非常感谢河南应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景峰来到我们的节目，并且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奇思妙想，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体验和经历。那么我们也希望今后他的创业路呢能越走越顺利。跟大家说再见吧，
大家再见。